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49章。我们知道耶利米书从第46章开始就有一连串向列国宣告审判的神的谕令 Oracle。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章可以说已经是到了我们这49章的最后，已经是到了这个宣判审告神向列国宣判审宣告审判的谕令的快要结束。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但是在今天这个耶利米书49章的末了，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一共收集了三个短的谕令。这三个谕令分别是向大马士革、基达和夏所还有以兰这三个，你可以说国家或民族所宣告的审判。所以我们先来看耶和华向大马士革宣告审判的这个谕令。这里提到宣告被审判的对象是提到三个城市，就是大马士革、哈马跟雅尔拔三个城市。这个三个城市都曾经是亚兰，我想如果大家很熟悉圣经，在圣经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亚兰国。所以这三个城市都曾经是亚兰国的城市，但是在当时是一个叫做城市国家，也就是说本身他们也有某种的独立性，就像我们美国，我们美国是 United States， 也就是说虽然整个国家是一个整体，但是有50州，这50州也有它某种的一种的独立性。所以这里提到的三个国家是亚兰国的三个城市国家，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都被亚述王提格拉匹列色三世所侵占了。换句话说，这三个城市都被亚述王侵占。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马士革因为是亚兰国，所以还是跟以色列国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跟以色列国是有很相当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到从46章开始所列出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跟以色列国有某种的关联。那大马士革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北边，在公元前第10到第8世纪的时候，大马士革是叙利亚的首府，位于黑门山附近。我想如果大家有印象，黑门山在以色列的北边，大马士革就在黑门山的附近。在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多位叙利亚王或者称为亚兰王都曾经跟以色列发生战争，所以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有这样有关于在叙利亚或亚兰这个国家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的记载。另外一个城市是哈马，这个哈马是位于叙利亚的中部，因为我们刚刚说大马士革是在黑门山附近，所以是在叙利亚的南边。那哈马呢就是位于叙利亚的中部，在大马士革以北大概110英里的地方。如果一些商人要从小亚细亚，也就是从今天的土耳其，他们要往南做生意，那么这条商业大道通常都会经过哈马，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 我们已经说过了，古代在巴勒斯坦以东，因为是沙漠，因此这些东方的人他们要到巴勒斯坦地，他们都是先往北，然后往西，再往南。这是为什么这个小亚细亚的商人要往南去做生意，往往要经过哈马，因为哈马就是在这条商业的大道上，所以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第三个城市是雅尔拔，雅尔拔位于叙利亚的北边，在圣经中这个城市总是跟哈马一起被提到。所以现在耶和华就向这三个城市宣告审判，首先描述哈马跟雅尔拔的情况。这里说到他们就是哈马跟雅尔拔，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其实首先是说论到大马色，然后这个哈马跟雅尔拔，接下来就是神描述这两个城市的情况。这两个城市蒙羞，因为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其实这里所描述的是哈马跟雅尔拔这两个城市的人，他们听见了凶恶的消息，或者说听到了战争的消息，他们的心就惊慌，以至于他们的心都融化了，好像不能平静的海洋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把它翻成海上有忧愁，其实是描述他们的心融化了，好像不能平静的海洋。然后接下来就描述大马士革的情况，大马士革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抓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大马士革也是一样，听到这个战争的消息，他们失去勇气，他们转身逃跑，惊慌抓住他们，痛苦也抓住他们。然后这里耶利米描述他们的痛苦是什么样的痛苦，好像妇人要生产的时候产前的阵痛。我想这个产前的阵痛，这种的痛只有生产过的人才可以，有生过孩子的妇女才能够真的很实际的能够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痛，但是那实在是非常的痛。我记得我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先破水，所以呢就赶快去医院，其实是24小时以后真的 Ruth 才出生。那我们就在台大医院台湾最好的一个医院台大医院，在那个候诊室，真的他有一间房间就是让这些等候生产的这个妈妈们在那里等等。我记得牧师就跟我讲，我们在那里等就听到好哀嚎的声音，就是因为痛，因为这个阵痛会越来越剧烈，就是你就会听到此起彼落哀叫的声音，所以这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接下来神说，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丢弃。其实这里是说明大马士革是一个著名的城市，神说是一个我所喜欢的城市，或者这有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文的问题，或者把它翻成是一个喜乐的城市更好。所以大马士革是一个著名的城市，是一个喜乐的城市，但是为什么被撇弃呢？于是约翰华他就宣告审判，他说当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当那日，也就是说 当审判的日子临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大马士革的人他们都会扑倒在他们的街上，他们的年轻人都会扑倒在他们的街上，而所有的将士，他说一切的兵丁都默默无声，就是描述所有的将士都死了，所以没有声音发出。不但如此，耶和华宣告他要焚烧大马士革的城墙，而且他说我要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战争不但让这个大马士革的人扑倒死亡，并且整个城市都要被烧毁。那这里有便哈达，这个便哈达其实在历史书卷列王记上下也是经常看到，这是亚兰王或者大马士革的君王被称为是便哈达。其实便哈达直接翻译就是哈达的儿子， Ben 是儿子的意思。那哈达是谁呢？哈达就是叙利亚人跟亚兰人所拜的神，是一个暴风雨的神。所以便哈达的儿子表示说，这些亚兰王叙利亚王他们好像 自认自己是被他们所拜的这个哈达神的所收养的儿子。那所以叙利亚人拜这个哈达暴风雨的神，这就相当迦南人拜巴利，巴利也是暴风雨的神。这是耶和华所宣告的对哈马、亚尔拔以及大马色城将有的审判，将临到的审判。然后我们看接下来一个谕令，是向夏达和基达跟夏所宣告的审判。但是首先这里耶利米说明这两个国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打败的。等一等我们就会看到神是使用巴比伦王来施行审判。所以这第二个谕令审判的对象是基达跟夏所。基达跟夏所是代表一群阿拉伯的游牧部落。基达在旧约圣经里面是经常被提到的，我就不把这些经文读给大家，从在创世纪到先知书我们都可以经常看到圣经提到基达这个城市，或者说提到基达这个民族。这个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当然后来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妾，这个妾给他又生了六个儿子啊。但是撒拉因为不能生育，神应许亚伯拉罕是从亚伯拉罕所生的才可以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赐福。他们等了十年，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神跟他立约应许要使他成为大国，要使他的名成为大名，并且万国要因他得福。但是到了亚伯拉罕85岁，亚伯拉罕撒拉还是不能生育，于是他就叫亚伯拉罕他的丈夫跟撒拉的使女夏甲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所以这个基达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刚刚我说基达城市其实是错的，因为呢这是讲一个民族。那这些基达人他们是居住在巴勒斯坦东边的叙利亚沙漠，他们 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不住在有墙的城市里面，是住在帐篷里面。而基达人最擅长的就是弓箭，他们最擅长有很多的弓箭手，还有呢就是牧羊，因为是游牧民族，这是基达人。而夏所，这里说到是夏所诸国，夏所人也是住在约旦河东叙利亚东边的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居住的基列地以东的叙利亚沙漠。而这个夏所人，他们经常攻击在他们西边的一些国家，来抢夺那些国家的财物。那以色列也经常遭受夏所人的攻打。所以呢，如果你看四世纪第六章，就是这个基甸的时候，在四世纪第六章就描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然后第三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这个东方人就是夏所人，他们就上来攻打以色列，他们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所以这个夏所人就是经常到他们西边的这些国家去掳掠这些农作物或者是财物。所以耶和华向基达人和夏所人宣告审判。首先耶和华他差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去攻打基达和夏所。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篷羊群都要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所以耶和华吩咐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去攻打基达，去消灭东方人，也就是所有住在巴勒斯坦东边叙利亚沙漠的这一群游牧民族。神吩咐他们去攻打这些游牧民族，把他们的帐篷羊群都夺去，也把幔子，这个幔子就是帐篷的幔子，还有一切的器皿都把它夺走。所以这里列出来的帐篷羊群、帐篷的幔子、一切的器皿还有骆驼，这些都是游牧民族生活的特色。我相信如果我们到蒙古去，我们就看到在那里也是游牧民族，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帐篷啊，这些帐篷的幔子，然后这些羊群、这些牲畜，还有骆驼等等。但是同时神说，当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会伴随着一个喊叫声，像这些基达夏所人喊叫说，四围都有惊吓。因此耶和华就对夏所的居民提出劝告，他说，你们要赶紧逃跑，要奔逃远方，住在深密处。换句话说，因为巴比伦王马上要来攻打 基达和夏所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劝他们说，你们要赶紧逃跑。而且他说，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也就是说巴比伦王已经定了策略，要攻打基达跟夏所的居民。但是再一次我们看到耶和华给加勒底人命令，耶和华命令加勒底人说，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再一次看到耶和华命令加勒底人去攻打基达和夏所。所以虽然耶和华说巴比伦王他已经定了策略，他已经有了计谋要来攻打基达和夏所，但其实是耶和华差他们，耶和华差他们去攻打基达和夏所。而这里描述基达跟夏所的居民是安逸无虑的居民，因为他们住在这个巴勒斯坦东边的这个叙利亚的沙漠，他们感到十分的安全，所以他们不需要城门，不需要门栓。城门的门栓我们刚已经说了，基本上他们不住在城市里面，他们是住在帐篷的里面。但是耶和华说毁灭会忽然临到这些独自居住的这些居民，所以耶和华就宣告对他们的审判。耶和华说，他们的骆驼将成为掠物，他们无数的牲畜也将成为掳物。不但如此，耶和华宣告说，耶和华要把他们分散到四方，使得灾祸从四围临到他们。所以耶和华继续的强调毁灭将要临到基达和夏所人，而且是耶和华把他们借着这个战争把他们分散到四方，也就是说世界各地。同时耶和华说灾祸会从四面八方临到他们，因此带来什么结果呢？夏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换句话说，结果基达和夏所人居住的地方除了野狗以外再也没有人住在那里，他们居住的地方会成为永远荒凉之地。这是耶和华向基达和夏所人所宣告的审判。最后我们看到耶和华向以兰宣告审判，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这个谕令，这个审判的谕令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是在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也就是说犹大王西底家这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君王，在他开始执政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宣告对以兰的审判。这个接受审判的对象是以兰，以兰是在哪里呢？以兰是位于在肥沃半月区啊，两条河，一条是底格里斯河，一条是幼发拉底河。以兰呢是在底格里斯河的东边，也就是现代的伊朗。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有清楚的概念，也就是这个以兰人他们是住在底格里斯河的东边，也就是现今伊朗的境内。这个以兰的首府是苏珊城，如果你读以斯帖记你应该很熟悉这个苏珊城， 因为后来以兰就被波斯国所等于说合并了，那所以波斯国的首都就是苏珊城，因此以斯帖他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王执政的时候他成为王后，所以这个以兰的首都就是首府就是苏珊城，而以兰人也是以弓箭著称。耶和华宣告对以兰的审判，他说我将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的势力主要的依靠，和本翻成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意思就是说以兰人的势力主要是靠什么呢？主要就是靠这个弓箭。那么耶和华却宣告说他要折断以兰人所引以为傲所夸口的这个武器，那就是要折断他们的弓箭。这显明耶和华的军事力量是胜过以兰。那当然耶和华是借着地上另外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来毁灭这个以兰。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兰他们所拥有的势力最主要的是依靠弓箭，因为弓箭手的射击是致命的。如果大家记得在列王记上最后一章第22章，以色列王亚哈邀请犹大王约沙法去攻打基列的拉摩，因为那时候亚兰国占领了基列的拉摩，这本来是以色列所拥有的地方。那在那一场战役的里面，这个亚哈王他就是被弓箭手射中，于是就死了。当然在那里是神的作为，因为有一个弓箭手他只是随便拉弓射箭，结果这个箭就穿入亚兰王他的盔甲的缝隙，于是让亚兰王受了重伤让亚哈王受了重伤，他就死了。那另外一个是在列王记下第9章，有一位耶户起来叛变北国的以色列王约兰，那耶户他就是用弓箭射杀约兰。在列王记下9章24节说耶户拉满了弓，他就射中以色列王约兰的背，箭就从约兰的心窝穿出去，他就死了。所以这个弓箭确实以兰人他们是用这个来夸口，这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他们的势力主要就是依靠弓箭。但是耶和华说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这里耶和华说他要兴起四风。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四风的比喻来代表军事的力量，所以耶和华兴起四风也就是耶和华要兴起其他的军事的力量，而这里是从四天的四方刮来，换句话说耶和华要使得敌人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以兰，耶和华要兴起仇敌，兴起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以兰。当仇敌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以兰的时候，以兰的弓箭手是很难以应付的，因为四面八方都有敌人来，他们的弓箭手就没办法应付， 所以带来的结果是以兰人将要被分散到四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以兰被赶散的人，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些被赶散的以兰人。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现在的世界各国，现在世界各国都有相当数目的以兰人，也就是波斯人，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后来以兰就是跟波斯帝国，就是说是合并了。所以今天在世上的各国，每一个国家都有波斯人或者说以兰人，并且耶和华宣告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把他们灭尽。耶和华要使以兰人在他们的仇敌面前惊惶，耶和华的烈怒要让灾祸临到以兰人，用刀剑来杀害他们，一直到把他们灭尽为止。最后耶和华宣告，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他要在以兰设立宝座，其实这次用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描述一位征服的君王，他在他所征服的地方坐在宝座上。有一位君王出去打仗，征服了一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坐在宝座上，所以这是描述战胜和征服的一幅图画。所以耶和华说他要设立他的宝座在以兰，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将使用巴比伦的军队来征服以兰，并且把以兰的君王和首领都完全的除灭。那前面已经说了，耶和华要用刀剑把他们完全的灭尽，所以以兰将被完全的灭绝，不但是他们的百姓，包括他们的君王和首领。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最后耶和华宣告一个应许，第39节他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正如前面向摩押人向亚门人宣告审判，甚至耶和华向以色列人犹大人宣告审判，都应许将来他们被掳的人将要归回。那上次牧师已经讲了，这里你如果直接看英文圣经，神是要使他们被复兴， restore their fortune， 要让他们被复兴。那当然也就是可以说，那他们怎么被复兴，你可以说让他们被掳的人可以归回。所以耶和华应许当以兰接受审判之后，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要使以兰复兴，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个应许可以说首先部分应验在以兰就成为波斯帝国的核心，也就是说以兰并没有完全真的就不存在了，以兰后来成为波斯帝国的核心，而波斯帝国的首都就是苏珊城。甚至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有许多被分散到世上各地各国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 聚集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啊，因为五旬节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在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他们的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而且必须要带着礼物，不可以空手去朝见耶和华。一个就是逾越节，一个就是五旬节，一个就是祝棚节。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五旬节到了，于是有很多的犹太人，这都已经是寄居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那五旬节的时候，忽然有大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使徒们所在的这个屋子，然后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因此这些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聚集的犹太人，他们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就好像我们现在华人的第二代，有很多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华人都已经不会说中文了，他们只是说英文成为是他们的母语。所以这些人他们分散在各地，那这里记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还有从罗马来的客旅，或是犹太人，或是归化犹太教的人，还有格底里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为作为。所以五旬节的那一天，有从天下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其中有以兰人在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向以兰宣告的审判，但是最后给予以兰一个应许，将要复兴以兰，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那么我们已经从耶利米书第46章到49章看到耶和华向这些在以色列历史中跟他们有关联，或者其中最主要就是包括在以色列四周的这些列国，耶和华向他们宣告审判。这个耶和华向这些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被收集在一起，放在耶利米书的末了啊。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向以兰宣告的谕令其实是什么时候宣告的呢？是西底家王开始执政的时候宣告。那么前面其他宣告的谕令啊，我看看哈，也有宣布那个谕令发出的时间。譬如说向埃及宣告的谕令，就是在约雅敬王的第四年的时候，巴比伦王打败埃及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把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所宣告向列国宣告的谕令收集在一起，把它放在耶利米书的末了。不单是预言必定会临到列国的事，换句话说，圣经里面的预言 不是只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告诉我们说，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把圣经当成好像占卜的书一样，好像算命的算命一样，哦，就是告诉你说，哦，会怎么样？这个不是真正预言的目的。当然，预言的目的最主要的，乃是神的话借着先知来向神的百姓宣讲。而也是因此，虽然确实是预言了必将临到的事，但更是启示重要的真理，要让听的人可以明白这些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把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启示了什么样重要的真理呢？首先，这些谕令启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这宇宙的大君王，因为这世界是他所造的，所以这个世界是神所统治的，他有绝对的权柄来统治他所造的一切。他不仅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神在地上万族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但神这些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让我们看到神不仅只是以色列立约的神，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掌管列国的神，因为他是这宇宙的创造者，同时他掌管历史，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概念，圣经里面启示历史是线性的，我们人类的历史是线性的，是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向着什么目标前进呢？向着神所定的旨意和计划的完全实现，完全成就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宣告审判的谕令也让我们看到神他是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世界。所以在诗篇第89篇还有97篇都有很清楚的说明。诗篇89篇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诗篇97篇第二节，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这也就是说明神治理他所创造的世界是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这一切。而且诗篇96篇第10节告诉我们说，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13节，因为他来了，他要来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然后我们看到诗篇98篇的第9节，对不起哈，诗篇98篇的第9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所以神用 公义和公平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并且他要以公义来审判全世界。所以世上的列国都必须要向神交账，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向神交账。而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节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当神审判的时候，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就是一个公平审判的原则，我们通常称为一报还一报的公平审判的原则，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在旧约里面，摩西律法给以色列的审判官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标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命偿命，这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神公义审判的一个原则。不但如此，所以神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的，他绝对不偏待人，按个人所行的。世上这些列国，神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但是第三，神审判的准则是神的伦理和道德的标准。神的伦理跟道德的标准乃是神公义审判的准则。那神伦理和道德的标准就是神在十诫当中所启示出来的。虽然十诫好像是用负面的方式表达，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好像天上的星宿，或者说地上的走兽、人类等等，你们不可以把造这些偶像来代表耶和华，来敬拜耶和华，然后你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你们要守安息日。接下来从第五诫是人伦，人和人之间，第一诫到第四诫是人和神之间，第五诫到第十诫是人和人之间。你们要尊荣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你们不可谋杀，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虽然都是用负面的表达，但是同时是隐含一个正面的要求，是以负面的表达来显明一个正面的要求。所以神的伦理道德的标准，也就是十诫所启示出来的，乃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以此来评估各国的人和个人的行为。我们从阿摩斯书，先知阿摩斯书向列国宣告的审判，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一点。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阿摩斯，神借着阿摩斯先知向列国宣告审判，首先就是向大马士革宣告审判。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啊，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你这里就看到这个审判的准则，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基列我刚刚说就是约旦河东边，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被分到的地，他们是住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神说他要审判大马色，因为他以打粮的铁器 打过基列。然后我们看神向非利士宣告的审判，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那这个众民所指的是以色列神的百姓，所以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把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们刚刚说的不可做假见证，就是这个不纪念盟约不守约，就是属于做假见证的一部分。我只是稍微说明一下，因为你觉得说实际好像只是列了那些，其实这包括譬如说做假见证，包括不仅是说谎言不守约，这些都是包括在其中。好，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雅各是以撒的小儿子，以扫是以撒的大儿子，所以以东人他们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第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破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然后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河谷焚烧成灰。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的列祖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然后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所以我们看到神所定的伦理道德的标准是神公义审判的准则，是以这个标准来评估各国和个人的行为。第四，从这些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我们看见神的绝对主权可以使用一个国家作为刑罚另外一个国家的杖，或者换一个说法，神以战争作为他审判世界的工具。所以我们提到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宣告，神借以赛亚先知宣告，他要兴起亚述帝国作为刑罚的杖，来向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施行刑罚。那么在耶利米书里面，神是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作为神刑罚的杖，来向犹大国，也向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犹大周围的一些列国来施行审判。所以战争是神所用的工具。 来向列国施行审判。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点，我也提到在启示录我们看到第五章有一个书卷被七印封严了，这个书卷里外都写了字，也就是说写满了神愤怒要施行对罪施行审判所施行的审判。那么只有曾被杀的羔羊配来打开这个七印，所以约翰看到曾被杀的羔羊就从坐宝座的手中取了这个书卷，然后他就揭开这七印。第一印揭开的时候，他看见一匹白马，骑在白马上的用弓箭，那你就会发现弓箭在当时一些国家就是他们所夸口的武器，他胜了又胜。然后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是一匹红马，看老约翰看到一匹红马，那我上次讲过了，这都是根据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跟第六章撒加利亚先知看见的异象啊，就说是作为一个背景。那么这匹红马呢就从地上夺去太平，并且有刀赐给他。所以羔羊揭开第一印跟第二印都是看见战争乃是被神使用作为审判的工具。所以在旧约我们看到这些先知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就是论到耶和华绝对的主权可以兴起一个国家作为他向其他国家施行刑罚的杖。但是神宣告审判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神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是为了叫听见的人受到警告，因而悔改转向神。这是神，你可以说最终期望能够借着所宣告的审判使听见的人能够悔改转向神。而谕令中关于复兴的应许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人去赚取而来的。这些关于复兴的应许就期待新约中向万国万民宣讲悔改赦罪的福音这个使命，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被呼召要悔改和接受在基督里的救恩。所以这些谕令是要叫听的人受到警告，不但是当时先知那个时代的人，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包括你跟我。我们听到这些神审判的谕令，我们应当受到警告，来做出我们的悔改的回应，转向神。那当然，以旧约跟新约的背景之间的关联来看，这是向列国宣告的审判，但是神也在审判的末了给予某一些国家复兴的应许，这个应许乃是神的恩典，但是也就期待了到了新约的时候，复活的基督给门徒一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直到地极，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马太福音是说你们要去领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期待新约向万国万民宣讲悔改赦罪的福音 不管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需要悔改转向神，并且接受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在旧约里面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乃是更大的圣经的关心的一部分。这些谕令本身表达了神向列国所施行的公义和公平的审判，也表达了关于神公义和公平审判的标准，以及悔改的必要性。所以圣经中更广大的神所关心的，乃是万国万民能够得着拯救。在整本圣经，神所关心的乃是万国万民能够得着拯救，但他们能够得拯救是基于他们必须要悔改，以及接受神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所赐下的救赎。这个接受本身包括接待耶稣做救主，以及承认耶稣是被高举的神国度的君王，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无论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我们刚刚看到像阿摩斯书跟其他的一些书卷，神以绝对的主权借着先知的口向列国宣告审判。但是这不是只是让我们知道将发生什么事，这些审判的宣告显出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全地，世上的列国，包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所以这个真理，其实尤其是这些向列国宣告的审判，是帮助我们以神的真理来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不断有战争，当然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已经说国会攻打国，民会攻打民。这些战争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是好像人和人之间的仇恨或者权力斗争所造成的，但其实是，这确实也是这个战争发生的原因之一。但其实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背后还是有神的手，战争是神他施行审判所使用的工具。我们人的罪带来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战争当中很多人会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亡。然而我们也知道，既然战争是神施行审判的工具，因此有时候一个国家攻打另外一个国家，乃是神自己兴起这个国家来攻打另外一个国家。当然我们今天没办法，我们不能够对号入座，意思就是说，譬如说苏俄攻打乌克兰，我们不能对号入座说是神兴起苏俄来攻打乌克兰，我们不知道，这部分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神学的真理作为我们思考，或者说来查看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 但是不论即使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可能他们不知道神用他们来执行神的审判，但是他们也都要为他们自己的罪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50章51章，神向巴比伦帝国宣告审判。虽然巴比伦帝国是神手中一根刑罚的杖来刑罚犹大国和一些犹大四周的列国，然而巴比伦帝国也要为他们自己的罪接受神的审判。所以今天地上的列国，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记住一件事情，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苏俄也好，乌克兰也好，伊朗也好，以色列也好，黎巴嫩也好，所有世上的列国，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要面对审判全地的神，他们都要为他们的罪接受神公义和公平的审判。然而在宣告审判的谕令当中却包含了复兴的应许，这些复兴的应许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刚已经说了，是期待新约中向万国万民宣讲悔改赦罪的道，使人能够听见并且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得着这个拯救，这个救恩。因此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为世人的得救来祷告呢？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他给提摩太这样的命令跟吩咐。使徒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祝谢其实是 thanksgiving， 感恩感谢。我劝你第一，这个第一 first， 这个希腊字是强调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所以换一个说法，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弟兄姊妹要听见这句话，最重要的，我们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感恩。神要我们借着祷告参与在他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不但是为万人祷告，接下来保罗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应该如此。保罗说，我劝你最重要的要为所有的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感谢感恩，为所有的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这样为他们祷告。所以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或者说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不是叫做平安无事，平静安稳的日子，这样做在神我们的救主眼中看来是好的，是蒙神所悦纳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这些审判的谕令其中包含了一些应许，一些复兴的应许，也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那么 使徒保罗给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特别是第一节第二节的命令跟吩咐。所以我们应当，我们应当切实的来遵守这个命令。我们应当要在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中，每一天我们照着保罗所说的为万人的得救祷告恳求祝谢感恩，也要为君王和在位的，我们也要为这些在各国执政的，这些做总统做总理做国王，所有这些在位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当然因为这里论到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首先我们也应当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但是说实在，保罗这个命令对我来讲，我还在努力学习，因为对我来讲有一些真的是作恶多端极度邪恶的，怎么样为他们的悔改祷告呢？因为我里面又有一些其他神的话，譬如说诗篇中许多大卫的诗篇，他呼求神为他伸冤来刑罚这些作恶的人，他不是自己来为自己施行报复。因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你们要不要自己伸冤，你们要听凭主怒，因为神说审判在我，伸冤也在我，审判跟伸冤都是神的特权。那当我们受不公义的对待，我们要把伸冤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你看诗篇，很多大卫的诗篇我们称之为咒诅诗，他求神在他的仇敌身上来报应他们。其实不是大卫存着怀着恨仇恨，大卫是以神的心为心。所以诗篇98篇还是99篇，凡是爱耶和华的人都恨恶罪恶。但是神也说，保罗应该说，保罗继续说，你们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审判也在神，因此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加在他的头上。你们要以善报恶，不要以恶报恶。他后面这一句仇敌饿了渴了是引用箴言第三章的话。换句话说，当我们把伸冤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让我们自己被释放出来，可以去爱我们的仇敌。其实我现在跟你们讲，我觉得神给我回答了，因为我每一次想到这些现在一些邪恶的政权，我的心好像没办法说，我说主啊，你救他们，你让你的救恩临到他们，我不知道 我做不出这种祷告。但是现在我懂了，我觉得还是要求神伸冤，神的公义会向他们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么我们就可以来为这些君王和在位的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其实我们都要很谦卑，神的话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往往不是我们有能力去靠自己去做的，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个愿做的心，希望我们今天从神借着耶利米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 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体验神的心，我们可以按照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命令，最重要的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感恩，为君王和在位的也是如此。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自己更感谢你，因为我有一个挣扎，一直到如今我觉得我化解不了，但是谢谢你今天你自己来对我说话，让我想明白了，就是你的真理，所以我现在知道我该怎么做。我能够不但是为万人的得救祷告，也能真的是为一切执政掌权在位的，不但为他们以公义和公平来执政祷告，也是为这些在位的人他们的能够得着拯救来祷告。求主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愿意来寻求你的帮助，让我们按你给我们的命令和吩咐去行。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